点 Go English 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总统拜登寻求与荷兰深化合作，继续推动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选定主席，誓言打击习近平跨国镇压。记者连线北京驻港班子，抛出鹰派执掌中联办，香港尊严是否进一步被挤压？
郑燕雄除了手段强硬，还缺乏诚信，错了咱这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在乌克兰，星期三在该国首都郊外发生直升机坠毁事件，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内政部长丹尼斯·莫纳斯特尔斯基。有关官员说，坠机事故发生在基辅以东郊区布罗瓦里的一所幼儿园附近，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直升机坠毁。与此同时，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星期二1月17号说，荷兰计划加入美国和德国的努力，为乌克兰提供先进的爱国者防御系统及其相关培训。吕特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了美国总统乔拜登，他在会晤开始之前表达了荷兰的意向。在中国政坛，中共政权星期三1月18号公布了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人选建议名单，为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对这个被广泛视为中共政治花瓶的全国政协正式换届做准备。国家媒体新华社发出的新闻稿说，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对全国政协换届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换届人事安排小组，并对政治上不合格者一票否决，毫不掩饰地展示了这位中共绝对领导者在决定这个所谓民主协商机构的组成人选中的中心作用。而在台湾方面，台湾副总统赖清德1月18号表示，他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未来他也将延续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延续四个坚持。赖清德是星期三在宣誓就任台湾民主进步党党主席之后致辞时做出上述表示的。香港又有最新动态，香港当局星期二1月17号晚间对夜市活跃的旺角商业区展开了突击搜查，抓捕了6名所称的反政府组织人员，带走了大批物证货品，其中主要是所谓煽动物品，如书籍、小饰品、纪念品等等。这是从去年4月以来香港警方进行的此类突击搜查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而在临近的澳门，澳门法院在星期三1月18号判处赌博业商人周超华入狱18年，周超华被当局指控的162项罪名全部成立，其中包括非法赌博、涉及黑帮、洗黑钱、非法经营赌博及巨额诈骗罪等等。周超华绰号洗米华，是香港上市公司澳洲太阳城集团创办人和主席。周超华在澳门非常著名，他的案件在这个葡萄牙前殖民地受到密切关注。在中国方面，中国星期二为允许联合国将反印度的激进领导人认定为全球恐怖分子的决定辩护，称这个认定将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现年68岁的阿卜杜勒·拉赫曼·马基目前因为恐怖指控在巴基斯坦服刑，星期一被列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名单。最后，在美国政治基层，一名美国前共和党候选人被控枪击政治对手的住宅。警方说39岁的佩纳星期一晚间被警方拘留。佩纳是美国新墨西哥州人，他被指对去年11月在州内败选感到愤怒，因而驱车前往数个民主党议员的住家进行了枪击。佩纳目前正在等待本周首次出庭。 好，以上是一组最新国际动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收听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分享美国继续推进对华芯片出口禁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继续推动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1月17日在白宫与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会晤，拜登试图说服荷兰支持美国对中国出口芯片制造技术新限制的努力，但是似乎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下面我们请陆洋来分享有关信息。陆洋。
好的，宇宙。这一新的限制是华盛顿与北京竞争战略的关键部分。吕特会后表示，他看到了相关会谈正逐渐取得进展。他在接受荷兰一个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说，我想一步接一步，我们能够达到良好的合作结果。吕特表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不丧失在尖端半导体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尖端芯片不应该在我们不想看到发生的国家用于军事目的。他同时警告说，较普通技术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不应被技术出口限制所打乱。拜登在会晤前与记者短暂见面的时候表示，他和吕特一直在研究如何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应对中国的挑战。拜登总统说，简而言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公司，我们的盟友，已经在我们对未来的投资中所做的一切保持了步调一致。
So today I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that.
因此在今天我期待着讨论我们如何进一步深化我们的关系，并确保我们供应链的安全，以加强我们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表示，拜登政府将会继续这一努力。皮埃尔星期二1月17号在记者会上说，皮埃尔说，我们不会去强迫我们的任何盟友或者伙伴，我们与他们保持密切协商，由他们做出自己的决定。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星期二对澳门实施范围广泛的新的出口管控措施。在这之前，华盛顿对向北京输送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实施管控，并指出这些计划有可能从该地区其他地方转移到中国。拜登政府星期二宣布这项管控措施也涵盖澳门特别行政区。去年10月7号，美国政府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限制措施，包括对先进的计算集成电路和某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管控，以试图减缓北京的军事现代化势头，并惩罚中国侵犯人权。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1999年回归中国，成为特别行政区。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在联合公报上公布临时最终规则，宣布去年10月宣布的管控措施也涵盖澳门特别行政区，并在星期二生效。产业安全局指出，中国在经济和商业关系上给予澳门有限的自治。澳门特别行政区新闻局暂时没有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宇宙。
好，谢谢陆洋。看来呢，美国不会放松对华芯片出口的限制。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一组美国简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一组美国简讯。首先我们来看在经济方面，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星期三1月18号在瑞士苏黎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了两人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除了讨论两国经贸关系之外，也强调要管控双方的分歧。美国财政部在会晤之后发布了新闻稿，其中说耶伦与刘鹤进行了坦诚、实质而有建设性的对话。在外交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之际，被美国国务院认定遭到中国政府错误关押的美国公民的家属要求布林肯下个月访华的时候与北京方面进行交涉，争取让他们的亲人能够早日获得自由。他们认为争取中国释放美国公民的努力 不应当受到美中关系波动的影响。在军事方面，美国印太司令部17日说，尼米兹航母打击群1月12号开始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这是这个战斗群2022年到2023年部署期间首次在南中国海行动。尼米兹航母打击群在南中国海正在进行打击训练、反潜行动、综合多领域和水面空中联合训练，以及固定翼和旋转翼飞机的飞行。航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定期行动的一部分。接下来，在美国国会，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挑选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担任国会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由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所组成的委员会。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议员史密斯表示，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委员会将会积极打击习近平残酷独裁统治的跨国镇压，并且加强对那些帮助和支持共产党政权者的审查。史密斯表示，他曾经主持了76次关于中国侵犯人权的国会听证会，他还参与共同撰写了两项法律，这就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这两项法案要求中共对他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负责。最后，在美华裔因为与中国政府有牵连而面临监禁。据美国媒体报道，堪萨斯大学前研究员陶峰涉嫌虚假陈述的案子在星期三1月18号宣判，警方指控陶峰隐瞒了自己在中国的工作经历，给堪萨斯大学和美国联邦机构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陶峰原来受到四项指控，其中有三项与电信欺诈有关，但是去年9月联邦法官拿掉了电信欺诈指控，仅仅保留进行虚假陈述这一项指控。联邦检察官要求判处陶峰两年半监禁。陶峰在2019年8月21号在美国堪萨斯州劳伦斯市的家中被捕。好的，以上呢就是一组美国简讯，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分享中国政府是否操纵新冠病例的数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自从新冠疫情三年多以前最初在湖北武汉市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在疫情相关的数据统计和报告上严重不透明，一直是各国专家极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中国政府提供的确诊或者感染病例的数据，特别是染疫死亡病例数据，一再引起广泛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松仁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路透社记者通过在北京、上海等地对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医护人员的采访发现了中国当局压低和瞒报染疫死亡病例的证据。根据路透社星期二1月17号的这个报道，北京一家私立医院的一位医生在北京最近的疫情高峰期上班的时候，在急诊室内看到一份打印的通知，明确地要求医生努力避免在死亡证明上的死因栏上填入新冠导致的呼吸衰竭。路透社记者看到的这份通知还说，如果死者有基础病，那基础病就应该被称为主要的死因，但是如果医生认为死亡完全是由于新冠肺炎所致，那么他们就必须向他们的上级报告，上级也将安排两级专家磋商，然后才能确认是新冠染疫死亡。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六名来自中国多个地方的公立医院医生表示，他们或者接到了尽量不要把死因归咎于新冠的口头指示，或者已经意识到这就是他们医院的政策。有些染疫死亡者的家属表示，这些死者的死亡证明上的死因并没有写上新冠。还有些染疫者表示，他们被送医时已经有明显的呼吸道感染症状，但是医院根本都没有给他们做核酸检测。上海一家公立大医院的一位医生对路透社说，自从12月解封之后，我们已经停止了新冠死亡认定。他说这么做毫无意义，因为几乎每个人检测都呈阳性。正是因为向医院医生接获的这类通知或指示，导致公共卫生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批评中国即使在突然解封导致疫情在全国各地泛滥成灾之际， 仍然严重瞒报或人为压低染疫死亡数字的行为。中国官员上周六在染疫死亡人数问题上突然改口，承认自解封以来，中国染疫死亡病例有6万人。虽然这个数字比之前中国官方通报的3年累计染疫死亡病例多了10倍，但是它仍然大大低于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预期的数字。这些专家认为，中国今年染疫死亡人数有可能超过100万人。路透社引述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公共卫生学者麦克贝克的话说，与中国四处泛滥的疫情相比，中国官方提供的最新死亡数据仍然看起来很低。贝克说，绝大多数国家都发现染疫死亡者绝大多数都是感染所致，而不是基础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他说，相较之下，中国报告的死亡病例90%都是新冠病毒感染合并其他疾病，这表明中国还是低报少报了染疫直接死亡病例。路透社曾联络中国国家卫健委寻求对此事的评论，但是没有立即收到回应。宇宙，
好，谢谢陆阳。中国的新冠数据呢，可能永远都将是一个不解之谜。听众朋友，新冠疫情仍在中国继续蔓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将持续关注，请您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跟踪香港最新人事变动对港人意味着什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驻港班子出现了人事变动。中国国务院1月14号任命中国中央驻香港国安公署署长郑燕雄出任中联办主任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有评论认为，郑燕雄是对港鹰派，北京重用鹰派出任这个重要职位，显示香港的尊严可能将继续被沉沦。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与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
高峰，郑燕雄出任这个香港中联办主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是否与他的这个国安背景有关呢？
陆阳，其实外界认识郑燕雄呢，是从2011年的广东陆丰市的乌坎村事件开始的。当年乌坎村的村民因为不满土地被村委私下变卖，与当局展开抗争。当年呢，有多名参与维权的村民被判有期徒刑。郑燕雄呢，以汕尾市市委书记处理事件的强硬作风，到现在使人记忆犹新。尤其他当年公开谴责村民找外媒代为发放消息，又亲口表示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到了2020年，北京颁布港版国安法，由郑燕雄出任署长。当时有评论认为，郑燕雄就是因为2011年的乌坎村的历史才得以升官。在部分人的眼里，郑燕雄除了手段强硬，还缺乏诚信，出尔反尔。评论又认为，过去2年，从香港苹果日报停止营运到香港民主派47人案等事件，都充分体现了国安公署处理香港事务的态度。陆阳。
那高峰，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郑燕雄呢，他是这个行事风格非常强硬，他作为一个鹰派的一个人物来出任中联办的主任，是否反映了北京将进一步来干预香港的事务呢？
旅居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国中央眼中，目前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需要对所谓国家安全高度警戒。在北京看来，郑燕雄是出任中联办主任的合适人选。
就是中央一贯坚持的所强调的，就是中央对这个香港的这样一个全面管制权高于香港的自治权的。中联办实际上它是中央港澳事务的一个执行机构，它现在重心是在由治向兴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它的工作重点还是在这个维护稳定上，这大家都很看得很清楚，安全高于发展，这应该是习近平执政以后的一个执政理念。如果说你香港的发展威胁到大陆的这个政权的安全，那么宁可不要。实际上向外界传递信号就是这种利剑高悬，这种威慑震慑作用，你们社会不要轻举妄动。
有人形容中联办主任和香港特首就好比中国大陆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陈道银认为这个比喻是恰当的。
我想在一些重大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中央和香港的关系问题上，肯定是以郑燕雄为主导。
那么有不少的人认为呢，这个自从港版国安法2020年实施之后，港人的这个各种自由和权利都受到了侵害，那么公民社会瓦解。那现在呢，在这个郑燕雄上任之后，估计有关的情况是否会变本加厉呢？高峰。
陆阳，过去两年香港的苹果日报停止营运，香港支联会还有职工会联盟等几十个组织解散，都显示了香港的新闻自由还有公民社会出现大倒退。有评论认为北京这次重用郑燕雄，是显示了北京是无意缓和香港当前的气氛或者照顾港人的情绪，未来一段日子呢，将会继续打压香港的公民社会，剥夺港人权利，继续违反基本法。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的副主席郑家朗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抓捕意见人士的情况近期是明显减少，他预料为了配合所谓的由治及兴这样一个概念，郑燕雄会把中国大陆约谈警告反对派和意见人士的作风逐步引入香港，港府呢也未必会好像过去两年那样公然的打击意见人士，反而会私下处理。这样的话呢，对于国际社会和媒体掌握真相是非常不利的。
好，感谢陆阳和高峰的连线报道。也许香港的未来已经没有悬念了。接下来，中资一度在全球扩张，目前印尼一家中资厂发生流血冲突，恐怕引发当地反中情绪，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印尼一家中资镍冶炼厂上周末出现抗议及流血暴动，导致两名工人死亡。尽管这家工厂现在已经恢复了生产，但是观察人士表示，印尼政府应该提高调查的层级，厘清事实真相。当地中资企业也应该优先考虑雇佣符合公司要求的印尼人，而不是轻易地引进中国人前往当地工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伯宏发自台北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好的，宇宙，这场暴动发生在印尼苏拉威西岛莫罗瓦利县一座由中国江苏德隆镍业拥有的镍工业冶炼厂。事件造成一名印度人和一名中国人死亡。中苏拉威西警方发言人说，事件中数辆公司的车被烧毁，大约1000间宿舍也遭到破坏，70人被拘留。在冲突中一度造成工厂短暂停工之后，目前已经复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于近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会继续同印尼方面保持沟通，推动事件得到依法妥善处理。至于这次事件的起因，印尼伊斯兰教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助理教授赫马特在英文线上杂志《外交家》撰文指出，印尼全国工人工会最近与镍工业冶炼厂举行会议时提出，包括实施职业安全程序、为工人提供个人防护设备、停止扣除工资和重新雇佣因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会成员等八项要求。然而，双方并没有在会上达成一致意见。随后，全国工人工会工人于同日号召罢工，印尼籍员工并邀请其他工人举行示威，但是遭到中国工人拒绝，这导致了两组工人使用铁器和其他的工厂设备进行斗殴。亚洲时报1月17号报道表示，印尼政府批评人士认为，由于中国投资者在过去十年对印尼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当地官员倾向对大型中国投资者温和谨慎对待。据估计，中国2022年对印尼投资估计达70亿美元。尽管中国对印尼投资金额巨大，但是巴查查兰大学的雷扎亚表示，印尼中资并未优先考虑工厂附近居民的工作机会，而是从中国引进员工去当地工作，这让印尼民众感到不满。伊斯兰教大学的赫马特也在《外交家》杂志撰文表示，这并非在印尼的中国公民爆发的首次争议。像在2020年，印尼政府允许中国籍工人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进入该国工作，但因当时有许多当地工人因疫情失业，就导致民众对雅加达政府欢迎中国投资和工人的态度感到不悦，也引发更普遍的反中情绪。赫马特认为，这起发生在莫罗瓦利县的流血事件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印尼民众对于中国的负面看法。
谢谢陆阳带来林伯宏关于印尼中资工厂暴动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聚焦中国的南中国海邻居菲律宾，当地一家法院宣判著名记者雷萨逃税罪名不成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菲律宾一家法院星期三1月18号宣判著名记者雷萨逃税罪名不成立。雷萨因为敢于聚焦前杜特尔特政府法外滥杀毒贩，获得了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是俄罗斯立场独立的新报总编辑穆拉托夫。菲律宾的税法上诉法院裁定，检察官没有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证明雷萨及其所在新闻网站 Rappler 的母公司没有缴纳与美国公司投资有关的税务。在法庭宣判之后，雷萨在法庭外激动地对媒体说，事实能赢，真相能赢，正义能赢，称这项裁决代表了希望。雷萨今年60岁，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菲律宾人。他从事新闻工作36年，在2012年创办了 Rappler 数字媒体公司，这家媒体以调查性报道闻名全国。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扫毒行动中，雷萨长期进行跟踪和报道，揭露了执法警察法外处决的罪行，因而与政府关系非常紧张。雷萨多次被捕，然后交保获释，被外界称为真相守护者，并在2018年成为《时代》杂志风云人物。雷萨及其新闻网站 Rappler 依然面临多项法律挑战，包括对2020年法庭裁定这个网站2012年一篇有关贩毒问题的报道违反网络诽谤罪提出上诉，并且挑战证券交易委员会指责这个网站因为接受外国投资而违反宪法，并且下令关闭网站的行动。新闻自由活动人士说，针对雷萨的法律行动使时任总统杜特尔特在更大范围内压制所有反对派人士的一部分。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实施了一场残酷的反毒行动，导致数以千计人死亡。雷萨呢，也让我们看到追求真相的不容易。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